心理上需要贱货躺平。在社会上大家喊内卷，根本原因还是增量的资源变少，努力的边际收益在变小。内卷让人疲惫的不想参与竞争，不想再付出努力，所以又流行起了一个词，躺平。但是在处处内卷的环境里，哪里可以安静的躺平呢？如果身处恶性内卷的小环境，恐怕是连想躺平都不得，只能赶紧就地十八滚，滚出是非之地才算太平。我有个朋友，天天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发愁，到处看学区房，即便政策打压严重，也不能改变他对学区房的信仰。我问他，你到底想要给孩子找什么学校啊？他说，就是最好的，我从小就上县城里最好的学校，后来上省城里最好的中学，这样才考上了北京的大学。我说，你孩子就在北京，他只要正常上学，应该有很大概率考上一所北京的大学吧。他说，那不能上普通的大学。然后给我列举了一组北京考生进入985、211大学的数字，并且分析了孩子中学之后出国留学的现状。我说，我们这代人是一路爬梯子向上的，但是今天的孩子不见得如此，他们可以有更多选择，而不是重复那条小镇、省城、北京的道路。他说，不行，小富即安的思想不能有，北京也不是终点，不能在北京躺平。过了几个月，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，哥们儿，我躺平了。我问怎么了，他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，哪儿都不舒服，被家人拉去医院看病，直接诊断为重度躁郁症，医生马上就给开单子住院了。我赶紧安慰他，你踏实养着吧，听医生的，好好吃药就能好。他苦笑着说，我本以为精神病医院里可以躺平，但是我对面床的病人天天说自己是姜子牙，给这一屋子的人封神，昨天一早封我当财神，下午瞧我不顺眼又给我免了，我在这儿住院还得打他这个封神榜，世界上真是没有躺平的地方。我们俩都认为必须请医生上点技术手段，强制姜子牙躺平，才能结束这场病房里封神榜的内卷。我是不反对贱货躺平一下的，人生不能总是跑着、跳着、站着，生理上需要躺下睡觉，心理上也需要贱货躺平。人生际遇有高歌猛进的时候，有徘徊阻滞的时候，面对环境提供的机会和不时变化的形式，人需要调整，在该进的时候进，在该停的时候停。所谓敌退我进，敌进我退，君子因时而动。苏格拉底在城邦判决他死刑的时候有机会逃跑，但他没有跑，而是选择了躺平，情愿一死以达到他心中的正义。孔子说，道不行，乘浮浮于海。我的主张没人听，我到海外去躺平。诸葛亮在没有出山的时候是躺平的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，还自号卧龙。你看，即使是一条龙，没机会的时候也是卧倒躺平的。陶渊明误堕陈网中30年后也是回家躺平的，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，但这也没有妨碍他写出不朽的诗篇。李白在不顺利的时候时不时也倡导躺平，但愿长醉不复醒，明朝散发弄扁舟。苏轼被贬黄州也是长恨此身非我有，准备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和孔子、李白一样，弄个船去躺平。以上这些人发出过躺平有理的呐喊，但却没有一直躺平。他们在人生的奔跑与躺平的纠结里，都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。 可见韩躺平主要还是累了，还是眼下没什么好办法，那就不如躺平了。人都是有自驱力的，没有人可以一直躺平，只要机会一来，躺平的人都会坐起来看看，有的人就直接站起来去抓住机会。人都有累的时候，我们身边哪个朋友说我好想躺平啊，你千万别跟他讲年轻人要奋斗的道理，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奋斗才有躺平之感。你让他躺一会儿，他自己就起来了。非不让人家躺，就好比熬鹰。熬鹰是一种驯化野鹰的手段，猎人把鹰捕到之后，人不睡觉也不让鹰睡觉，连续10天左右和鹰熬着，以去除鹰的野性，将其驯服。有朋友心累了想躺平一会儿，你非不让人家躺，你是不是熬鹰呢？这又何苦呢？